各位朋友早上好啊，我们继续来灵修彼得前书三章八到二十二节，这是我们第三次灵修彼得前书第三章，求上帝带领我们的灵修。我们呢看到彼得强调，哪怕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基督徒仍然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如果呢别人对你充满了恶意，但是呢你仍然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你心中盼望的缘由。这是彼得指责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和他的呼召，来提醒每一位愿意跟随主的人都应当来深深回应的。但这样的对上帝旨意的回应，加入这样一个不是自我边缘化的社群的教会，而是大家都完全敞开共同的去成长的呼召，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呢在今天的处境中，每一个人啊都真的成了孤岛。正如美国的流行歌曲所说的，我是顽石，我是孤岛，顽石永远不会哭泣，孤岛永远不会疼痛。这是当代人的呐喊，包括来引用没有人是孤岛的海明威，他其实也是活在一种绝对的自我中心的哲学中。他写了很多像《老人与海》这样的名著，不过他个人的人生啊，是追求一种极端的享乐和自我中心的享受式的人生。他在世界各地追求享受，去各地打猎、钓鱼，举行各种名人的餐宴、狂欢，甚至参与革命并担任记者，也追求随心所欲与女性来上床的权利，所谓海明威认为的快乐的特权。他的一生也不断的结婚，不断的离婚，但是所有这一切在人都很羡慕的所谓的快乐人生的美景中，海明威自己却常常经历到幻灭，因为他觉得没有办法来跟人有真实的爱和对人有真实的怜悯。所以呢，在1961年，他就对准自己的头部开了致命的一枪，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一个可怕的句号。而这样的景况啊，对很多人来说，尽管自己未必去做，但是在自己内心深处啊，却常常会去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彼得呼召大家要同心，彼此体恤。所谓的同心和彼此体恤，就是知道别人真实的感受，知道别人最真实的情绪，从而才能相爱如弟兄姐妹，也能够存着慈怜谦卑之心。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生命，也才能够存着无愧的良心，以温柔敬畏的态度来回答个人心中盼望的缘由。这样的一个人是充满了基督的圣爱的人，也是享受了真正的上帝所赐的福气的人。 因为一个有爱的人，他的爱本身正是对这样的人的一个报答，而一个没有爱的人，没有爱本身也已经是对他的惩罚。俄国伟大的小说家托斯托耶夫斯基说过这样的话，地狱是对不爱的人的惩罚。托斯托耶夫斯基非常强调爱的重要性，他认为爱是一切美德中最重要的美德，也是与人建立关系的途径之所在。彼得呼召教会在群体中和睦相处，应该有从基督而来的爱，这样的爱有治疗的作用，它能够医治接受爱的人，其实也能医治付出爱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领受，要付出，要学习，因为在我们的群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将自己献给群体，献给别人。爱的礼物基本上是透过最诚实的自我流露，献出最诚实的自我。我们若真的学会了彼此来敞开，也就在为爱铺路，也在爱中缔造真正的灵性社区。我们如果不开放自己，就会保留在我们的自我中心中，妨碍真正群体的建造。所以在与人相处中会有伤害，但恰恰是在与人相处中才会有成长。所以真实的相遇使人性啊，有了规避自我中心的各样缺陷的可能，也使人能够向着神而有更深的回应和长进。我们一谈到这样的教会和团契，很多人是想到的主日敬拜、聚会活动和祷告会，以及教会的营会以及群体的活动等等。但是从圣经来看，真正的这样的社群和教会是一个充满了内在的爱、有生命连接的共同体，能够去大家感同身受，以至于活的就像弟兄姐妹，甚至胜过弟兄姐妹。因此大家在这样的群体中彼此相爱，被真理塑造，也被爱塑造。所以这样的真正的彼此委身的团契，不管怎样的逼迫都是拆不掉的，因为即使大家天各一方，也仍然在灵里边彼此天天时时带到。所以啊，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基登士，他对现代社会个人身份啊有很深的研究。基登士主张，在当代最需要的就是纯粹的关系。而纯粹的关系有七大特点。第一个，纯粹的关系是建基于关系本身，而不是社会或经济活动。第二，人们追求的只是关系本身，以及在这关系中为人做什么。第三，一直都以有关的人对关系价值的反省为基础，也就是愿意来迎着别人的反馈而反省自己。第四，植根于对彼此承诺，而不是交易。第五，在一个缺乏尊重的世界，在亲密中尊重隐私，因此啊，让这个富有侵略的世界给了一个说起真理不害羞的，也说起罪恶不害羞的空间。因此第六，有关的每一个人都彼此信任。第七，在世界创造并得到自己的身份，而这世界是一个向神敞开的世界。所以这样纯粹的关系就成为一个真实的 团契的基本特点，而这样真实的团契的特点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来到基督面前所需要去面对，所需要去进入的。所以神呼召我们要彼此担当，彼此体恤，彼此认罪。不少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外在活动，却没有真实的内在的相遇，以至于我们有一个团契和教会的内部的文化，就使得大家都扮演镜前，而不是真的活出真我。每个人向自己和团契隐藏自己的罪，人们不敢作为罪人存在。当一个真实的罪人突然在这个群体被发现，很多所谓的义人就会很害怕，所以这就导致大家只能孤独地与自己的罪相伴，生活在谎言和虚伪中。但是真实的实况是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你到真的团契中来，其实是展露你自己。你首先不是去服侍，也首先不是被服侍，而是真的带着你的真我在这样一个团契和教会中。其实也唯有在教会中，人才作为真实的罪人而存在。因为呢，在社会上你必须打拼，显得自己很能干，要因行为称义，这是这一个社会的教会的特点。而你到医院，你必须得掩饰你的病跟你的心理精神以及信念之间的关系，而把你的病的状况化约为很简单的只是生理的状况。但是呢，只有在真实的教会中，我们才会袒露我们的真我，我们也真实的去面对我们自己。所以呢，我们就会彼此认罪，也能够有各样的忏悔。不过很遗憾，很多人来到教会呢，他们是很教条化，也带着自己的理想，以至于他们不能容忍团契与教会中各样真实的罪的流露。所以啊，他们就仿佛自己是上帝一样，不断地去指责批评教会，以至于呢，他们也不能够来真实的委身。这样的问题就是导致了他们的自我被遮蔽了，他们只能孤独地活在自己的自我中心、傲慢、苦闷和各样的孤独的痛苦之中，而不能够来得到真实的疏解、担当与成长。所以啊，彭霍菲尔在写他的名著《团契生活》中就一再强调，真正的爱的团契必须得借着基督才能创建出来。基督是为了让我们透过他爱上帝，也透过他去爱彼此，甚至是透过基督来学会爱自己，才来到我们中间。因此他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也引我们到别人面前，也引我们到我们自己面前。这个时候我们才有了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爱心，并能够真实的在群体与团契中与神同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给我们真实相爱的呼召，你命令我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亲人，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不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并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别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求你使我们因着执行你这样的旨意，因着愿意交托而 更深的得你的看顾，因为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我们都是在你里面相连，不是在你的爱中相连，就是在我们的远离你而导致的罪中相连。而这样的所谓的反向的相连，最终仍然要在你台前，在你的宝座前，都要受到审问和审判。愿你来引导，使我们都能够靠你而委身和相爱。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